好。虽然我们处在一个危机当中，但感谢主，那我们还是以这样的方式一起来相聚，来敬拜我们的主。他是我们拯救我们的主，带领我们的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分享《使徒行传》，就是分享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二章1-13节，主题就是圣灵降临。我们想分几次来把这段经文分享完，因为这段经文也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对我们的生命非常有帮助的一段经文。刚才四会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就不再重复读这段经文，请大家都打开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着这段经文来分享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第二章1-13节。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安静低头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就是要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被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今天打开你的话语来分享。主，就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分享的时候，主，求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门保守，得门祝福，也能够被光照，我们的心能够被光照，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也在这危机的时刻也更多的信靠你。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是永远不改变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以前我们分几次分享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那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多次向门徒们显现，40天之久跟门徒们在一起。那主耶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集中向门徒们讲说神国的事，并应许他们圣灵。随后呢，耶稣在耶路撒冷郊外的橄榄山上当着众门徒的面升天。耶稣升天以后呢，门徒们就从橄榄山走回耶路撒冷，然后呢，在一个人的家里，就是马可楼，叫做一个楼上，他们一起祷告聚会。那门徒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和感动，然后他们就在祷告过程当中呢，选举出了马提亚这个人，马提亚就是马提亚这个人来替代卖主的犹大，这是第一章的内容。那这是耶稣升天以后的事情。耶稣升天后10天，犹太人的五旬节到了，那门徒们呢还寄居在那个楼里，估计是在那个楼里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分享到这个五旬节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五旬节的这个节日。我们当中有很多慕道朋友，也有信主时间不长的，可能对犹太人的传统的节日不是很了解。那这个五旬节呢，也跟新约圣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五旬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那五旬节呢，是犹太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记载在二节记载了那个五旬节这个节日。我们打开利未记那个23章15-22节，我们听一位姐妹帮我们来朗读这段经文，我们了解一下利未记这个节日的来历。利未记里面记载的就是五旬节这个节日的来历。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向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馨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 细念依法十分之二加效，烤成两个摇记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和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献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作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作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要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谢谢。就是这段经文呢，刚才姐妹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利未记的这段经文，它讲的就是那个五旬节这个节日的来历，这个节日的意义。那从旧约圣经当中记载我们知道呢，五旬节这个节期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意义呢它是农业性的，第二个意义它是历史性的。那农业性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五旬节就是犹太农历这个日历当中三个收割节日中间的其中一个。这个节日呢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就是收割节，就是字面翻译就是收割，收割庄稼，收割麦子的那意思，收割节是因为犹太人在这个节日呢庆祝麦子收割的完成，这是收割节。它第二个名字呢叫做七七节，或者是五旬节，就是第五十个的意思，七七节或者第五旬节就是第五十个的意思。因为五旬节发生在逾越节之后的七周，就是七七节，和五旬节就是第五十天，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在新旧月之间的末期呢，就是在耶稣时代的那个时候，五旬节呢也被用来纪念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的这件事情。因为犹太人一般认为摩西带领犹太百姓出埃及以后的第五十天的那一天，他们摩西在西乃山上从神的手中领取了十诫，所以他们从五旬节就是从逾越节过五十天之后呢，他们就一起过这个五旬节，就是纪念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取十诫的这个日子。所以这个日子呢，五旬节这个日子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像逾越节一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就能明白五旬节这个节日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的意义。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犹太百姓在逾越节的晚上呢，他们宰杀了逾越节的羔羊，并且在摩西的带领下他们出了埃及。随后呢，出了埃及以后，逾越节过了以后，他们在第五十天的那一天，他们庆祝五旬节，也就是七七节或者收割节，就是庆祝丰收。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耶稣在逾越节被杀，耶稣他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那过了五十天，也就是在犹太人的五旬节上，圣灵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应许降下来。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就能够比较明白在德国的一些教会节日的来历。在德国我们有很多的节日，那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呢？这跟五旬节、跟逾越节、跟耶稣的升天都是有关系的。每年呢，我们先过复活节，大概三月底和四月初的时候过复活节。 那复活节以后呢，他复活节就是因着耶稣的复活而来的，纪念耶稣复活的一个节日。那四十天以后我们过耶稣基督的升天节，也就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四十天跟门徒们在一起然后升天了，所以复活节以后四十天是升天节。那升天节，基督的升天节，那基督升天节之后呢，升天节就是 Christi Himmelfahrt， 然后再过十天就是圣灵降临节，也就是周五雄节。这是我们每年这个节日来，就是先是复活节，四十天以后基督升天节，在十天以后就是圣灵降临节。这也算是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一下德国的一些社会、一些假期和文化。那在五旬节期间呢，犹太人的男丁男子呢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神。按此了解呢，犹太人在五旬节都祭菊，并且兴高采烈的庆祝美好的收成，并且到耶路撒冷纪念他们与耶和华所立的约，使生命得着更新。那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在四十天后升天，然后十天以后在五旬节上圣灵降临。所以这五旬节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里面，通常也称之为是圣灵降临节。犹太人称五旬节，我们称五旬节或者圣灵降临节。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五旬节它是一个庆祝，从农业的角度来讲是庆祝一个丰收，他们收割麦子、收割庄稼的日子，庆祝丰收的日子。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这个五旬节也是一个收割的一日子，就是属灵上的收割。圣灵降下来以后，人就因着信耶稣而被神得着。当天第一个圣灵降临节上，当天就有3000人信主受洗。那《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呢，作者路加他简单平铺直叙的，他讲述了圣灵降临的时间和地点。他的时间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他是在五旬节犹太人的一个节日。那至于第一点呢，路加只讲了一句，就是门徒都聚集在一处，我们无从得知更详细的信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聚会，是马可楼还是其他地方，这地方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但是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一件伟大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神的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门徒们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祷告，然后呢，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一个永恒的事实，圣灵充满那些正在等候的人的身上，圣灵降临在愿意等候他的人的身上。随着圣灵的降临而来的三个迹象，这段经文当中呢讲了三个迹象，他讲到一个声音，讲到一个现象，以及一些不寻常的说话。第一，就是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响声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第二呢，然后呢有舌头如火焰出现在他们面前，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使他们个人都个别的得着圣灵的同在。第三是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他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出现的三个现象。这三种经验看起来好像是自然现象，风、火以及语言，但他们的来源和性质却是超自然的。这边讲的就是那响声并不是风，只是听起来像风，那现象并不是火，只是与火相像，而说话所用的语言并不是普通的语言，而是另类的语言。那门徒们的他们的三个层次的感官感觉都受到影响，就是呢，他们都听 见了他们的听觉，他们听见了像风一样的声音，他们的视觉就是他们看见了像火一样的景象，并且呢他们说起灵类的话语，就是湘潭。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三个现象代表了什么，象征着什么？这三个现象起码代表了就是新的一个纪元的开始，就是圣灵新纪元的开始，以及圣灵要开始的新的工作。那施洗约翰呢，就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读到，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的3:16-17，当他介绍耶稣要出现的时候，讲到那位弥赛亚然后出，因为他是弥赛亚的先锋，耶稣的先锋，所以他介绍耶稣要出现的时候呢，他这样讲了一段话，他约翰说呢，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是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们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这三个现象预表着什么，象征着什么，有什么意义？这三个现象呢，说明就是施洗约翰的宣告和预言在这里全然的明显的实现了。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施洗，但要来的那个弥赛亚他又用火和圣灵施洗，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在这里面非常明确的实现了，耶稣要用圣灵和水火给门徒们施洗。结合福音书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风的响声代表是能力，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充满了门徒们，圣灵降临在门徒们身上，圣灵成为门徒们内在的非眼能看见的实际的经历，他们都被圣灵所充满，圣灵的能力充满他们。神就是，这就是神所应许要赐下的，或者说是耶稣所说的圣灵的洗，他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要充满他们的心，充满他们的生命。神赐圣灵给门徒们，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这象征着能力。从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门徒们不再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和能力。耶稣给他们大使命，你们要出去传福音直到地极，那么他们怎么去，他们不再靠自己，不需要靠自己，他没办法靠自己，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的引导，这圣灵充满他们，像大风也来到他们当中充满他们。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到重生的时候，他就以风来比喻圣灵的能力和做工，就是在约翰福音的3:5-8，耶稣他讲到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他也说像风一样，他的能力我们看不见他，但能够感受到他，我们知道他的事实，就他会来进入我们的生命，充满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重生我们。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话。我们一起来听姐妹帮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的3:5-8这段经文，听听耶稣怎么样的用风来比喻圣灵的工作。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
好，谢谢。其实讲到那个风象征着代表着圣灵的能力，圣灵充满门徒们的心，赐给他们能力。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门徒们怕犹太人，他们躲在屋子里面不敢出来， 他们一直在一个屋子里面一起聚会，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没有学识和能力，被世界轻看，他们怎么可能承担耶稣托付给他们的福音大使命？都是世界会笑死，就是这几个简单的人，这一群简单的乌侯之众，他们怎么可能改变罗马帝国？怎么可能改变世界？怎么可能建立一个宗教？怎么可能去传扬一种福音？他们怎么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圣灵降下来以后呢，门徒们突然明白了他们的主耶稣之前给他们分享和教导的话语。耶稣之前讲很多话，他们半信听了以后呢，没有完全明白，甚至有时候完全不明白。耶稣自己也说，圣灵降临以后你们会明白。这就是在这个地方圣灵降下来，圣灵的能力充满他们，他们明白了耶稣之前给他们的教导。那接下来那个彼得接下来在众人面前的这篇讲道呢，充分的证实这一点。彼得之前听不懂耶稣讲，圣灵讲落降下来以后，他在众人面前讲了一篇那么深刻那么有影响力的一篇讲道，怎么可能？只有圣灵的能力在他的心里作用，只有圣灵的能力带领和帮助他们。而且这些门徒们圣灵充满他们赐给他们能力以后，他们勇敢地从那个屋子里面走出来，从他们寄居躲起来的那个地方走出来，向世人传讲上帝道成肉身的福音。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面，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传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就凭着这群简单粗鲁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和后台的门徒，怎么可能？谁会相信？他们怎么可能能做到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群没有任何后台没有文化背景非常简单的平民百姓，加利利村庄山区里面很多犹太人瞧不起的地方来的这群人，他们出去传福音，在罗马帝国不到100年的时间，福音都传遍了罗马帝国。这是历史教会历史上最大的神迹，一群加利利来的凡夫俗子建立了基督教会，改变了世界历史。他们不但从马可楼里面走出去进入了世界，而且还为主耶稣基督殉道。为什么？因为圣灵内住在他们的心里面，因为圣灵像风一样的吹进来，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改变他们，赐力量给他们。他们依靠圣灵的引导和能力，当他们从那个屋子里面跨出去走出去的时候，他们不需要不能也没办法依靠自己的能力，他们只有单单的依靠圣灵的能力。这是教会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神迹，圣灵借着他们成就了奇妙的大事。基督信仰就从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开始，甚至有些是渔夫打鱼的，他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圣灵改变他们，使用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将圣灵赐给我们，像风一样的吹进入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工，改变我们，带领我们。因此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单单依靠圣灵。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只有单单依靠神的力量，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引导。几年前有一次，我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写讲章，我常常到大学的图书馆去写讲章，能写到一个地方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心里非常的焦急，越焦急越写不出来，心情变得就是非常的浮躁。 我站起来想出去喝杯咖啡，顺便休息一下。那硕大的图书馆里面呢，就我一个人。我回头看到是一排一排的图书，低头看到是一堆摆在我的电脑旁边的我准备讲章的资料，心里面呢突然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一种悲壮，觉得啊，我为教会付出很多，摆上很多的时间在预备证道的信息，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写不下去了。但此时呢，一节经文它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这节经文就是启示录的3:20，那里面讲到主耶稣的一句话，比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提醒，我站在那里面，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因为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坐在图书馆里面，像挤牙膏一样的在写正道的信息，心里非常的痛苦和难受，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觉得自己好像很辛苦，总一直在想着说我如何分享出一些新颖的神学观点和想法，我如何想出一些找到一些很贴切的或感人的见证，我写出一篇逻辑清晰重点突出众人都能够受益的讲章。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我忽略了，当我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努力的时候，在拼命想象的时候，耶稣站在我的门外叩门，耶稣站在我的心门外叩门，耶稣要进到我的心里面。如果耶稣不在我的心里面，我的服侍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我不靠着圣灵的能力，一直在像挤牙膏一样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要写出一篇讲章的时候，我的服侍会很累。我突然觉得耶稣在我的心门外叩门，我在写讲章却让耶稣站在我的心门外。耶稣要进到我的心里，耶稣要与我一同坐席，耶稣很焦急地提醒我，你传讲的是我，你分享的是我的福音，是我差遣你去服侍，你为什么不信靠我？你为什么心里如此的煎熬？服侍没有任何的喜乐，写东西就好像在挤牙膏，觉得自己要写出一篇非要让别人惊叹的东西，你心里没有任何喜乐，好像做一件非常世俗的事情。你心里有我吗？你要服侍我，但我却站在你的门外，心门外，我一直在叩门，我要进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件事情提醒我，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了奇妙的救恩，复活升天，并赐下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可以单单的信靠他行事。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能力，他像风一样吹进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能力，我们也可以信靠他的引导，信靠他赐能力给我们，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没办法单单的靠着自己，因着圣灵的内住，在神的恩典和主权里面，我们的侍奉就是神的侍奉，我们的脚步就是神的脚步，我人生的决定就是神的决定，我生命的担忧就是神的担忧，我人生的喜乐就是神的喜乐，我各方面的成功就是神的成功，我的失败也是神的失败，他与我内住。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鼓励和提醒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信靠神的引导，依靠神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圣灵降下来充满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在凡事上信靠神的引导和能力。圣灵谦卑地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圣灵是上帝，是神自己，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这个神，创造世界万物的神，掌管世界万有的神，让这个世界万有按照他的次序运转的神，他愿意进到我的心里面。谁能够解释？谁能够理解？圣灵上帝他谦卑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能力引导他们。因此神绝对不会把我们担负不起的重担加给我们。神与我们既然同在，他也会为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各种关系负责到底。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0:13，他这样写：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神加给我们的，不管是什么，在神的恩典和主权里面，都是我们能够忍受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也常常提醒和教导门徒们，要等候圣灵的引导，要信靠圣灵的能力。耶稣在路加福音的24:49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门徒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在上头来的圣灵的引导和能力的装备下，他们可以走出去，不仅仅走出马可楼，不仅仅走出耶路撒冷，还可以到地极，在最艰难的时刻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在使徒行传的1:8，在升天前再次向门徒们强调，他说：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降临了，我们可以出去做见证，不靠着自己，我们没办法靠自己，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神的引导。那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火，就是火，又如舌头的火焰显现出来，分开了个人的头。我们要洁净他们的心，洁净他们的生命。圣灵进入内住在我们的心里，要洁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和公义，合乎主用。以赛亚书6:6-7记载到，他讲到一位以赛亚先知门招时候的一个光景。他讲到，有一位撒拉佛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火炭，是用火钱从炭坛上取下来的，将炭粘着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是赦免。在差遣以赛亚先知出去之前，神借着这个火，神借着火炭洁净了这位先知，赦免了他的罪，然后差派他出去传福音做先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特征。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它像火一样洁净我们，炼净我们，烧尽我们的邪情私欲， 这事情，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与神重新和好，圣灵洁净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使我们可以随时到神的面前求怜悯，求帮助，随时到神的面前悔改。那希伯来书的10:19-23记载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来听一位姐妹帮我们读一下10:10。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谢谢，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段经文。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在这里面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被洗净，被烧尽，像火一样，火经过了，就是说站不住的东西都被烧尽了，污秽的东西都被烧尽了，我们就成为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一生做过很多的错事，我一生也是很多的关系没有经营好，一些对，当我今天站的服侍的教会，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是因为神借着圣灵不断的洁净我的心，使我与神和好，也使我与人在各种关系上不断的和好，这是神的恩典，神的灵能洁净我们，进入我们的心里，像火一样的洁净我们。诗人大卫王呢，他犯了淫乱和杀人灭口的罪以后呢，他在诗篇51:1-12，他这样祷告说，就是诗篇51:1-12，我们听一位弟兄帮我们读这段经文，就诗篇51:1-12，诗篇51:1-12。
你的词。神啊，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洁除我的罪，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罪唯独得罪人的这恶，以致你为公义，我显为清正，在我母亲对你所喜爱诚实，你在使我得智慧，一草洁净我，我就比雪使我得听，你使你所压，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您扶持我。
谢谢。就在这段经文讲到诗人大卫王，他犯了淫乱罪，犯了杀人灭口的罪以后，他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祈求上帝用圣灵洁净他的心，让他心里重新有清洁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特征。我们可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因着圣灵的内住，神会借着圣灵不断地洁净我们的内心，烧尽我们内心肮脏的东西，邪情私欲的东西，使我们与神能够重新和好，也使我们与人能够重新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借着圣灵赦免大卫王，洁净大卫王的心，像火一样的烧尽他心里的罪孽，让他在神的面前重新有清洁的心。神也会赦免我们，洁净我们的内心。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是一个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人。一个服侍神的人应该是一个活在神的赦免当中的人。一个服侍神的人也应该是在上帝的面前有清洁的良心的人。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有清洁的良心？就是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像火一样的炼净我们，洁净我们。圣灵的洁净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有无愧的良心，让我们也能够在人的面前有清洁的心，让我们在人在神的面前可以重新做人。所以呢，使徒约翰呢，在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一章八到十节呢，他就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信靠神的人，提醒我们神的儿女，说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需要，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认罪悔改，因着圣灵的内住，神会洁净我们的内心。又有蛇头在这边记载到，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在这句简单的经文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神迹和一个伟大的奥秘。这个神迹和奥秘呢，就是圣灵像一个火焰般的舌头，它显现出来，然后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在原文里面呢，这段他描述的更加的详细，他讲的就是说，一个舌头显现出来，然后呢又分开不同的舌头，它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迹象啊，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个圣灵，也就是我们进入同一个圣灵，但同时圣灵又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进入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不是把一个圣灵分开，每一个人得到一点，而是圣灵它完完整整的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就是我得到的圣灵是完整的，你得到的圣灵也是完整的，同时你我都同时进到了一个圣灵里面。这就是这段经文启示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和一个伟大的一个奥秘。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里面，神有完完全全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你我每一个人领受的圣灵都是完完整整的，都是非常完全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4:20对门徒们所说的，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就是圣灵像火焰，舌头如火焰的舌头，它降下来，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人都进到这个圣灵，同一个圣灵里，同时圣灵分开又落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同时圣灵他又完完整整的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这就是信仰的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的15:4-5，耶稣他自己也讲述这个真理。我们请一位弟兄帮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的15:4-5。约翰福音15:4-5，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谢谢。那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15里面也讲的是同样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他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展现出来的一个奥秘，展现出来一个神迹。它像舌头要落下来，同时它又分开落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我们在神里面，神又完完全全的在我们里面。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神迹，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奥秘，但是圣经启示给我们，这就是上帝的伟大。他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圣灵他掌管着世界万物的运作，但他同时谦卑自己，落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信靠他的人的生命里面，心里面圣灵完完整整的在我的生命里面，圣灵也完完整整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同时你我又在同一个圣灵里面。这是神的奥秘，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3:24，他也宣告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没有人能解释的奥秘，但这是一个属灵的真实。在这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他又一次非常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3:24的宣告，因着圣灵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降临的第三个迹象是别国的话，也就是众人所说的相谈。圣灵降临以后，门徒们说起别国的话来，这象征着基督教会的宇宙性，不同的话，他们开始讲相谈，开始讲别国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降下圣灵，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命被洁净，这意味着圣灵借着神界的圣灵与我们同住，洁净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引导，给我们能力。同时这也意味着教会的诞生，教会因着圣灵的降临就在地上诞生了。在教会里因着圣灵的降临，种族的界限、性别的界限、年龄的界限、阶级的界限都被拆毁了。我们都是被圣灵内住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同属耶稣基督的身体。因此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就是一个活出教会的国际性和宇宙性的人。教会是国际性的，教会是宇宙性的，这是我们下次接着要分享的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圣灵降临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圣灵降临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就是首先使我们个人的得救，然后带领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灵降临的三个迹象，一是大风吹来充满门徒们，火焰一样的舌头落在门徒们的头上，门徒们开始讲别国的话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圣灵降临的三点信息。最后呢，我想请姐妹和弟兄呢，帮我们读一下两段经文，是关乎圣灵的两段经文，我们结束今天的正道分享，好吗？我们请弟兄和姐妹帮我们读这段经文，谢谢。一个是提多书的3:4-8，到这话是可信的，那里为止。第二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的8:15-17，这都是讲到关乎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
提多书3:4-8，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
就是圣灵他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称为义，让我们成为神的公义，成为神的圣洁，成为神的后嗣。这就是圣灵降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好，罗马书的8:15-17。
罗马书8:15-17，你们所受的不是农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即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好，谢谢。这边就是讲到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内住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拿走我们心里那个奴仆的心，让我们成为有一颗儿女的心，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就是圣灵降临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满心的感谢你，为今天的这个日子感恩。这是你在创世之初设立的日子，得荣耀的日子。感谢你今天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你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亡埋葬，复活升天。不仅如此，你更将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是掌管万有的主，但他却愿意谦卑自己，就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每完完整整的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如此谦卑的救恩我们如何承受？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再一次怜悯我们，用你圣灵的能力引导我们，扶庇我们，让我们能够奔走成圣的道路。我们信靠你，仰望你，你是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